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有时候当我们感到很压力啊，或者是心很乱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可能要听音乐，或者是找一些方式让我们慢慢的安静下来。而在这些疗愈的方式当中，有一种声音很特别，只要轻轻敲响一个圆圆的这个金属波啊，就是能够发出非常我觉得是很有共鸣的那个声音嘛，能够让人呢慢慢的放松下来。那这种声音就来自于一种叫做送波的一个乐器，它延伸出来了一种叫做送波音疗的一个疗愈方式。所以今天 TFM RCU 人物专访，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声波的音疗师 Lydia， 一起来听听她是如何走进这个看似很神秘却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的一个音疗的一个世界里。欢迎 Lydia。
Hello， 谢谢 Alina， 谢谢 TFM。
Lydia 可以稍微先和我们分享吗？就是很多人可能连送波都没有听过，到底什么是送波？然后它为什么和疗愈啊、放松其实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关系呢？
很好的问题。那送波它本身是一个蛮古老的器具，那它其实是来自于北印度喜马拉雅山脉那个地区，在尼泊尔那边。那其实它以前呢就是一般的生活的容器，用来装水啊装食物，所以当时呢有一些僧侣他们甚至会拿它来托钵来乞食。那后来可能因为是它的声音非常的特别，所以渐渐呢它被融入到一些宗教的仪式，用于比如说念经啊或禅修。然后其实后来是大约1960年代，因为我们在东方的灵性文化渐渐的进入到西方，所以那个时候颂钵疗愈还有音疗才慢慢的被受注意。对，
它就是类似可能也是受到一些文化的影响吧，对吗？
对，
然后才会把它变成一个乐器这样子。
对，可以这样讲，
就是简单的去理解是这么样的这个方式去转换的，
是
从一个可能普通的器皿然后变成一个乐器。
对，因为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沉稳很特别。其实我今天有带三颗波来，你想听听看吗？
可以敲一敲让我们的这个听众也听一听吗？因为可能我们只是听声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好，
哇，其实它能够发出那种层层扩散的一个共鸣的声音，就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好好的去放松下来，就通过这个声音。
对，我觉得它很有让人家感觉很有安全感，可以很快速的稳定身心。
是，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 Lydia 哦，就是你还记得你自己第一次接触这个颂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认识到这一个乐器？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颂钵是在大约12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去印度学习瑜伽跟冥想，所以当时我的老师他通常在上课结尾的时候会敲几下颂钵，引导我们进入大休息。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认识到，哦，其实有这么特别的一个乐器，然后我也为自己买了一个。然后有时候觉得心烦啊或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敲几下，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像一敲的时候感觉整个空间是变安静了，然后心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烦躁，然后好像就是可以很快的回到当下。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想要就是认真的去学习吧，因为从一开始的接触到后来决定要认真学习，甚至是要走进这个领域成为一个音疗师，是什么让你决定我就是要走这条路？
其实有蛮多原因的，一路上走过来。不过我想分享一个让我比较震撼的故事，就是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我有那时候有一位朋友，那他长期是有荷尔蒙失调的问题，所以他有异常子宫出血。他尝试过很多不同的医生不同疗法，可是都没有什么功效。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去参加了一个 Sound Healing Retreat， 就是一个3天2夜的音疗进修营。然后令人惊讶的时候，就真的在短短3天内他就完全好了，
是完全康复的状态，
完全康复。
是不是和压力有关呢？
荷尔蒙，所以一定是跟压力有关。
对啊，就是因为跟压力大大的相关，然后他没有办法放松，哪怕是可能用一些药物。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故事就让我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那时候我就算是种下了一个种子，说哦，原来音疗不只是放松，它是真的是有疗愈的功效。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在台湾建立了一个进行中心，那时候我就决定说哦，那我应该去多学习，然后也成为音疗师，然后把它带入我的课程之中。结果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应该说音疗算是我们的进行中心最受欢迎的课程。
而且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的生活步伐太快了，想要达到真正的放松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
对，是的，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很多人说，他们比如说来到我的进行中心，他们说哦，我骨头太硬了，我不能做瑜伽，或者是说哦，我真的就是静不下来，没办法做冥想。所以这一些人特别适合，他们也特别愿意去尝试音疗，因为就是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就是好像一个懒人冥想就可以进入到一个非常放松的冥想的状态。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其实颂钵音疗呢只是很小众的一个领域吧，就对于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他就想说啊，其实这个音疗是什么，当你开始和别人聊起的时候啊，身边的人通常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好奇，都对这个蛮有兴趣
的。
就像你说，很多人现在压力很大，然后都想找一些出口舒压的方式。那其实也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它是什么，所以有一点不太敢去尝试。
对，就是会害怕。
对。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网络上有一些比较多错误的讯息，他可能把音疗把它描述的非常的神秘啊，或者带有宗教的色彩，那其实真的都不是这样子。那我刚刚其实没有提到，就是说在音疗呢，我们使用不只是颂钵，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乐器，有水晶钵，有铜锣、长笛，有风铃。
哦，就是利用各式各样的一些可能乐器啊，就让别人能够平静下来。
对，是的，我们甚至还会用歌声对，所以主要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很柔和的流动的重复性的节奏，让人家可以快速的放松。那其实乐器它本身就是一种工具而已，对，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哦神秘啊，或者有宗教的宗教的连接，它就是一种工具。那当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放松的时候，我们的脑波会进入到所谓的，应该有听过theta 跟 delta 的脑波，那个状态呢，就身体自己会修复自己。身体自然会回到平衡，所以真正疗愈的一直都是你自己的身体，乐器只是帮助你跟唤醒你的治愈力，
所以才能够达到真正的那个治愈吧。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很想要投入这个领域的一个原因吧。
哦，对，
希望也是能够帮到身边的人。因为压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因为它无形无相吧，就因为我们看不见，所以我觉得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惧，就因为压力你没有办法释放。
对，应该是说我常常跟我的学员这样子解释，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有三种状态，然后第一种呢就是清醒的状态，就像我们每天一醒来就是开始看手机，开始准备工作，然后头脑是不断的在运作。
对啊，
对，
我甚至是连睡觉的时候我都是很多梦的人，
对，
所以我基本上是静不下来。
对，第二种状态就是你说的睡觉了，可是头还是在做梦。
对啊，
所以这两种状态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这两种状态是没有办法静下来，没有办法真正的休息。其实人还是有一个第三种状态，那就是你其实是完全放松，但是你头脑是清醒的。那这种状态很珍贵，然后也是真正能够让身心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真正安定的机会。这就是音疗跟
能够达到的效果。
是的
okay，
这是它的特别之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我也很好奇莉迪亚，就是当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甚至不了解到底为什么需要音疗，需要用到这些可能乐器等等的，那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种挑战呢？
当然会是。对，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是第一个介绍音疗给某个人认识的话，我也是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但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体验过在自己的生活中，比如说、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或者听最喜欢的广播节目，对对，这都是一种音疗，
就是听到了之后能够让我安静下来，那其实就算是一个音疗吗？
不一定，因为声音它有很多种，它是可以完全直接影响到你的情绪的。它可以让你很兴奋，它可以让你很开心，它可以让你变得比较忧愁悲伤，它可以让你变得比较放松。 配，所以音乐是直接可以影响到你的心情的，这个大家都有经验。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吧，就如果我们不看重音疗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大家不知道吧，没有真正去想过、对，甚至其实我们自己内在也有自己内在的声音，像我们的心跳声，我们的呼吸，对，我们的歌声，自己的声音，这些都是音疗的一部分
、包括很像是现在，因为之前我们有经历过那些疫情嘛，所以那段时间我记得有蛮多人都喜欢往山里面去跑，或者是森林里，就是喜欢去听一听那个虫鸣鸟叫声。
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
它也算是一种音疗吗？
对，是的，都是频率，都是声波。
那其实这条路上呢，你还有遇到哪一些这个挑战？
实际的挑战除了就是要介绍音波跟更多人认识之外呢，我是觉得音波在不管是在设备啊、场地布置或运送上面或培训上，其实需要很多的成本跟精神投入，像比如说一个好的送波，高品质的在手工做的从尼泊尔来的，它可能一颗从几百块美元到几千块美元都有。
哇，
对，所以它是蛮昂贵的乐器。
怎么样去做筛选，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吗？
对，当然，
因为太多选择啦。
是的，太多选择，对，也不是每一种乐器适合每一种人，所以因此通常音疗师会有很多种乐器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今天我去这个音疗的活动上面、或者是我希望达到一个放松，但是也许你用的这个乐器并不适合我。
嗯，应该是说通常我如果在准备一堂课的时候，我会按照主题，然后按照我想达到的目的去选择我的乐器。那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这个声音，当然有些人会有不喜欢的声音，有个人的喜好、
okay.
对，应该说大部分的声音都是柔和的，都是大家都喜欢的可是当然有一些人还是会有他自己的反应，对，那是没办法控制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你在学习这个送波的或者是说声波音疗的这个部分、我也是很好奇，刚刚你在敲这个送波的时候，它是不是有某一些的技巧是需要拿捏的呢？还是说其实我是力度方面呢、其实也是一种挑战。
嗯，都有都有，真的。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回到设备好了，会需要考虑到比如说波是怎么样摆放，它的位置要怎么样敲、
位置也是有关系，
位置当然是有关系，对，要怎么样去敲，有不同的，就连这个敲棒都有好多不同的种类，然后它敲出的声音
是形状上面的不一样吗？
形状材质都有，所以它真的是像是一种艺术然后每一个音疗师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就像艺术家有好多不同颜色，它可以创造出一幅美丽的画，那音疗师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器材跟乐器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就是根据
不同的感觉，
哦，就是根据你们的可能一个主题呀、然后去筛选，哦，我要用怎么样的一个什么敲棒啊，或者是乐器这样子。
对对，当然，而且不止乐器，还有比如说参与者他们要怎么样躺下来，躺在哪里，躺得舒服吗？那些都要考量到、光线，
还有就是环境啊，
整个环境，对，光线还有时间地点，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蛮多考量的，
对对对，蛮多考量的。那莉亚那个时候你在学习成为一名音疗师的时候，你花了多长的时间？
其实说真的，现在音疗师的课程有很多种，最短的我看过就是三天就可以了，就基本的基础，对，然后最长的有到几个月的都有，有不同阶段，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那我们自己本身在学的时候，我是花一个月的时间的培训，应该是说培训真的就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就好像你去学开车，你就是拿到一个驾照，可是你不一定真的会开车，
只是一个入门票啦。
对对对，就是帮你开一扇门。可是之后要学的东西，还有你所获得的经验，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自己本身刚刚也提到有蛮多这些挑战啊等等的，你怎么样去克服呢？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介绍跟去让更多人体验到，但同时因为它的费用也很高，那像在古晋这算是比较新的市场，比较小众，大家比较不了解，所以当然收费方面不能跟像在台湾或是欧美那边相比，对，所以常常会需要在成本啊跟定价之间做考量。你想要提供一个高品质的体验，可是收费又不能够
太
贵，对，所以有时候要想比较多。
是， OK， 那如果真的是有一名可能刚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想要成为声波的音疗师，一般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需要学习哪一些东西啊？除了技术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或者是特质？
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条件或特质，就是除了基础的训练之外，技术的训练之外，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如何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okay, holding space， 因为呢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状态的人，对，可能有一些人他是非常焦虑完全静不下来，有一些是比较理性容易批判别人的人，或者有一些是正在经历过某一些难题，生命的难题或心碎悲伤都有，对，所以因此我们要学习如何去稳定的去陪伴他们，然后跟承接他们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部分。然后第二个关键呢，我是认为是音疗师本身自己的练习跟自己的修行对，音疗师自己应该是要有一个固定的灵性的练习，例如瑜伽或冥想，这样才能够培养内在的一个平静跟觉察。
所以老师你应该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吧？
我当然也还在学习当中，不过因为这样子多年来经历到现在有12年了，所以一直都在身心灵的领域教学跟学习，所以的确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是，而且在面对可能很多的挑战啊或者是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把它视为是很大的一个难题吧，
会变得比较有弹性，的确。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看世界的这个眼光呢？你自从学习
了之后，完全改变了。
是哦，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之前12年前，我其实是在加拿大，我那时候是会计师，对，所以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哇，完全跳的好大的那个差距耶！
对，是的，所以就我就是想要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辞职。然后我回到了我的故乡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建立了一个静心中心，然后很幸运的在几年过后呢，我也有了合作伙伴，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幸运的开启了台湾的第一间最大规模的静心度假饭店，就是一个 wellness resort。 But anyway, long story short， 就是说呢，2年前刚好遇到了台湾的大地震，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饭店就在花莲，就是地震的源头，
对
所以那个损伤还蛮惨重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得已要结束营业，
然后那个时候之后又来到了古晋，
对，所以因此我才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然后跟着我先生，他是古晋人，所以我跟着他来到古晋，对，所以现在就是我就是还在继续分享音疗，然后我跟我先生正在建立一个再生农场，一个 regenerative farm， 所以我是觉得因为踏上了这条身心灵之路，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踏实吧。
这应该是你在这份工作里面给你最大的改变或者是收获吧？
对我来讲是自己的改变是最大的，不过当然我觉得让人家很感动或一直支持我下去的动力也是看到学员们的看到参与者的改变，对，就是那些比如说压力很大的人啊，一脸忧郁来到这边上完课之后出去的时候是焕然一新，
满脸笑容，
对，然后好像整个身体的重担都卸下来了，或者是有比如说睡眠问题的，好不容易就是真的是好多年了终于有一次就是可以一觉到天亮那种感觉，
安心睡，
或者身体的状况有一些改善，所以很多很多这种故事，这种真实的回馈跟分享，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回馈。
所以就是你看回当初你选择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刻是你觉得哇，其实我曾经后悔我这个决定，你曾经吗？
有时候还是会尤其是看到，因为说真的很大的改变，然后你必须就是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了，
跳出，对，要跳出舒适圈，然后要学习怎么样去 surrender， 去臣服吗？臣服于上天的安排
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做这行的初心都不是为了赚钱，对，这其实没办法赚到太多钱，
但是希望说能够帮到可能刚好有面对睡眠问题啊，或者是压力控制上面的这个问题。
让我很开心的就是说这是做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然后是对我自己有帮助，对身边的人还有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也是让我感到最有幸福感跟平静。
是，那你一开始做的这份初心到现在你回过头去看的话还在吗？
还在，
就是因为他这个初心，所以就让你的心是非常的火热一直到现在。
对，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上天不断给我不同的考验就像台湾的大地震一样，原本以为事业上了一个不同的轨道，可是又突然要重新开始，搬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所以全新开始的那段过程，其实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我现在目前还在这个重新开始的过程、
到现在还是觉得在重新开始的过程
因为来古晋大概才一年半左右、还没有到很久的时间、对啊，
所以就是认为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摸索啊，去看到这边的人的需求，然后去真正去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是的。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问 Lydia 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者是补充的吗？
其实音疗也是一个古老的疗愈方式，在古印度啊、希腊、埃及啊，很多原住民都有这种用声音来疗愈的传统。那像我们的中医也有，中医里的《黄帝内经》啊，有在讲所谓的五音入五脏，对，就是不同的声音，它是可以流通血脉跟疗愈身体不同的部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想要深入更加了解这个音波的力量。
对啊，对啊，我觉得很神奇。
那今天呢，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访问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种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的压力，而不只是我们可能表面看到的那样子。所以如果我觉得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让你解决你内心的那个可能忧苦啊或者是烦恼啊，它总会有一个出路的吧，就很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样。那通过我们身边的一些可能音疗啊，或者是某些的方式能够帮助你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特别是那一些可能面对一些睡眠问题的一些朋友。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音疗师 Lydia 的分享，谢谢 Lydia。
谢谢 Alina， 谢谢 TFM。